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敦促通过立法，迫使中国字节跳动公司脱离有1亿7千万名美国人使用的短影片应用 TikTok。麦康奈尔在参议院话，要求受北京影响的实体从 TikTok 撤资，完全符合既定的宪法先例，这个将开始扭转美国儿童面临的巨大威胁。他说，美国的对手正是加班加点破坏我们的利益，侵蚀保护我们利益的联盟。麦康奈尔表示，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挑战只是发生在印太地区、欧洲或中东边境地区，但实际上这场竞争并不是在客场，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正在美国本土，威胁着数千万美国家庭的安全。麦康奈尔强调， TikTok 被中共当作监视和宣传的工具。他说，我将支持两党采取符合常识的措施，除去北京最喜欢的胁迫和间谍工具之一。今日，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部分美国国会领导人，目的是为乌克兰寻求援助。但在此之前，卡梅伦先会见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卡梅伦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正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预计将在那里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以及布林肯和其他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讨论乌克兰援助问题。在访问华盛顿之前，卡梅伦已经在礼拜一晚间飞往佛罗里达州和川普会面。金融时报分析，这个可能是为了争取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亦表明，随着川普在民调上持续领先拜登，各国正逐渐增加对川普核心圈的外交接触。卡梅伦上个礼拜已表示，他希望就乌克兰援助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谈，不过要说服反对援助的共和党议员，川普的支持将至关重要。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访华一日后，礼拜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请拉夫罗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达诚挚问候，并表示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交往，确保中俄关系始终顺利稳定向前发展，全面落实他和普京总统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拉夫罗夫就表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针是全面巩固提升对话关系。礼拜二早前，拉夫罗夫在会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后表示，俄罗斯和中共已同意讨论深化欧亚安全合作的方式，以对抗美国将他的意志强加于该地区的意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二表示，普京和习近平计划举行会面，但是他没有公布普京可能访问北京的时间表。佩斯科夫说，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北京可以被视为两国即将进行最高领袖的接触。礼拜一傍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美国，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国事访问。这个是九年来首次有日本首相以国宾身份访美。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礼拜四举行备受关注的美日非三国峰会，届时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亦将出席。按照行程计划，在访问白宫之前，岸田文雄将在礼拜二访问阿灵顿国家公墓，并信访美国商会。岸田文雄重申，美国和日本是安全和尖端技术以及加强供应链等各国领域的合作非常重要。岸田在离开东京前对记者说，我想确认日本和美国已经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关系，这个将是向世界传达这一讯息的重要机会。礼拜四，岸田文雄将出席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将成为2015年4月以来自安倍晋三之后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首位日本首相。礼拜一，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宣布了一项政策，基本上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该协会的校长理事会 以20-0的投票结果批准了该政策。该协会的成员主要是小型大学，负责管理全国各地院校的83,000名运动员，据信是第一个采取这一措施的大学体育组织。根据这项跨性别参与政策，所有运动员都可以参加该协会主办的男子运动项目，但只有出生时生理性别是女性而且没有开始激素治疗的运动员才可以参加女子运动比赛项目。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表示，除了竞技啦啦队和竞技舞蹈之外，该协会为男性和女性参与者设立了分开的类别，每项运动都包括力量、速度和耐力的一定组合，为男学生运动员带来了竞争优势。因此，针对变性学生运动员的政策，适用于除了竞技啦啦队和竞技舞蹈之外的所有运动项目。礼拜一，美国摩根大通的董事长戴蒙在年度股东信中列出了3种美国对中国的依赖风险，并提醒说西方低估了中共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潜在威胁。这位美国最大银行的董事长在信中写道，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戴蒙说，当西方在过去20年沉睡时，共产中国一直在全面和有战略性地聚焦国家经济安全。虽然中国经济目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这些威胁仍然存在。戴蒙指出，因为美国对中国的3种日益增长依赖，使得北京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对美国的一定控制。第一种威胁是企业过度依赖中国，将中国作为美国供应链中的唯一环节。第二种威胁是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戴蒙认为这个是最关键方面。第三种威胁是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等关键行业依赖中国。戴蒙表示，需要确保美国在上述关键行业的领先地位。纳帕尔土耳其宣布将对以色列实施范围广泛的贸易限制，直到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停火。这些限制包括54个类别的产品，包括钢铁、水泥、航空燃料和化肥。此前一日，以色列阻止了土耳其向加沙空投援助的请求，多个国家已经对加沙进行了空投援助。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承诺将对土耳其采取相应措施，称以色列不会对暴力和勒索作出回应。卡茨在社媒平台 X 上发帖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是牺牲土耳其人民的经济利益以支持加沙的哈马斯凶手。美国、以色列、哈马斯和卡塔尔官员在开罗举行停火会谈后，哈马斯激进组织正在考虑停止战斗并释放人质的最新提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说，他收到了有关开罗会谈的详细报告，但他仍然表示以色列彻底战胜哈马斯的目标没有改变，并已经制定了一个日期以进攻加沙边境城市拉法。礼拜一，南韩外交部表示，韩国、中国和日本正就3边首脑会议日程进行最终协调。另据报道，会议有望安排5月底在首尔召开。据韩联社报道，韩、中、日正在讨论下月底在首尔召开3边首脑会议的相关事宜。南韩作为轮值主席国，为重启这个会议付出了巨大外交努力。三国此前商定由2008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谈，以加强外交沟通和经济交流，但由于双边纷争和新冠疫情计划中断。上一次三国峰会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举行，迄今时隔4年半。南韩外交人士透露，如果安排笃定，南韩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与会。领导人会议日程敲定后，三国将举行部长助理级高官会议或副部级会议，加快协调会议筹备工作。 日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表示，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他试图通过武力获取领土空间的一个例子，并且正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中共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频繁发生海上冲突，中共海岸警卫队使用高压水炮袭击菲律宾补给船，造成船只受损，菲律宾就誓言在领土争端上寸土不让。据路透社报道，阿灰利诺礼拜二在悉尼智库洛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特别提到中共针对菲律宾的行动，并说中共在仁外礁的行为是危险非法的，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这位印太司令还表示，这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愿意在这个领域走几远。他强调中共的类似行动亦出现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包括在日本和马来西亚。他说这个不是孤立事件，这个是中国试图透过武力单方面获取领土空间。礼拜日，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发现放射源，当局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该地紧邻黑龙江省，引发民众担忧，但中共党媒集体失声。路透社4月5号报道，在发射放射源的哈巴罗夫斯克，距离住宅楼约 2.5 公里的输电塔附近，检测到辐射水平升高。当局已经宣布发射辐射源的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据悉，这次泄漏事件在当局采取行动之前已经持续了一个礼拜。在此期间，辐射数值一度达到 5.99 微西弗，正常范围是 0.01 至 0.07。这个礼拜一，中共驻哈巴罗夫斯克大使馆工作人员称，紧急状态尚未解除。哈巴罗夫斯克地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口东岸，与黑龙江省抚远市隔江相望，航道距离只是65公里。它潜在的跨境影响引发国内居民担忧，但是目前中共官媒鲜有报道，相关消息出现在地方媒体上，大多数消息来自网易、搜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